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两会在11号闭幕，人大表决通过了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及全国人大组织法草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质疑。此外，政协通过的政治决议中也多次提到习核心、习近平接班人的议题，在两会期间也因国际媒体的报道再次浮出台面。纵观习近平与李克强两人在两会上的谈话，能否看出中共党内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规划？外界又是如何解读中共领导人在两会期间针对美中关系所做出的不同表述？今晚的焦点对话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陈博士您好，待会马上。
好的，稍后。另外一位是从纽约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吴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很多人都说这个政协和两会其实就是政治花瓶和橡皮图章，但今年由于正逢这个中共建党百年，很多人认为今年的两会不论是对于习近平个人还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不晓得您怎么解读今年的两会所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呢？
其实从1982年以来，两会的分量，它的重要性是实际上是越来越强，它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立法的功能，然后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更多的统战汇聚，一定程度上汇聚民意的功能。但是今年的两会确实是蛮特殊的，它会期应该说是我印象当中有史以来最短的一个星期。这么短的会期实际上对讨论什么问题并没有多大意义，那更多的确实是像一个表决机器，一个形式过场。但是在2021年，在新冠疫情过后的今年，他召开了两会，而且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并且对“十四五”规划、2035的远景目标都有些设定。那么这个背景下，这次两会的一些重要性就被凸显了，我们待会儿就会谈到这些问题。那么我感觉除了这些具体的法案，除了这个作为表决机器来体现一个两会代表对习核心的一个绝对主义权威的一个效忠之外，最重要的是两会上所贯穿的一个基调，就是所谓东升西降的问题。这个东升西降是两会应该说是这次最重要的政治信号。我其实让我第一就想到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苏共大会上的一个讲话，叫做东风压倒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现在的这次两会的会场其实有非常强的这种冷战的色彩，这是这次两会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
如果说这个东升西降是整个两会背后贯穿的一个主轴的话，稍后我们在节目最后也要谈到这次两会背后的一些美中两国的角力跟博弈，要请教两位。不过我想先就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全国人大表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草案这个事情先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当然这个人大这个表决通过修改香港的选制呢，是以2895票还有0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通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是去年同一个也是在两会上面的这个人大表决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当时是有1票反对、6票弃权，还有一个人没有按表决器。那2018年人大表决关于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草案时呢，则是有2票反对、3票弃权，还有1张无效票。这次的这个表决通过修改香港选制，等于说是没有反对票。你怎么解读这一次人大表决通过要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呢？
没有反对票表示专制越来越强，就中共越来越专制，习政权越来越专制，习近平越来越专制，那么所以达到了震慑的效果，所以2000多人不敢反对。那么另外，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就是破坏香港选举制度，砸烂香港选举制度，也就是反过来走。本来香港是应该按照基本法走向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但是根据这个所谓的完善所谓的改革，也就是砸烂之后，是倒过来全部回到小圈子选举、咬龙选举，不仅特首如此，而且立法会也如此，而且一增一减啊、特首这个选举委员会增加到1200人，增加了1500人，是增加亲共人士，而这个减少的是这个民主派的参与的空间。另外呢，立法会呢从70席增到90席，但是会压缩直选的1席，一增一减就是完全排除共产党之外的人来参选，而且其中的规定说还要起一个所谓资格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 对特首的候选人资格、议会的立法委员的这个立法议员的候选人资格审查，这就是中共完全控制香港。说这一个倒行逆施符合习政权上台之后的整体的策略，就是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走，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终于把这个倒车开到了香港。
嗯，那么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人大表决通过这修改香港的选择？像刚才陈朴公先讲，是粗暴的摧毁了一国两制，摧毁了香港，那么现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然后包括这个美国国务院也发声明强烈谴责，说这样的做法是直接对香港民主的攻击。那么英国的外相也发声明说这是害人害己，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这个法案应该说是两会前各界最关注的一个两会要表决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相信也是在去年六月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之后，北京方面要在香港来强加这种中央管制的这个意图。那中央管制意图通过这次的法案就体现出来，他在这法案之后要修改香港的基本法的一个以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要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那么就像陈朴公刚才所谈到的几点都是非常重要，这个核心是什么？反民主。那么这种反民主，就我刚才谈到整个气氛，其实让我想起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会上的讲话。那么这种反民主的这种做法蛮像1933年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纳粹上台之后，在三月份投票完，然后到七月份这几个月之间，那么纳粹就驱逐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让人民党、中央党、民主党等等都自行解散，最后只剩下纳粹党的一党专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其实就跟1933年在德国所发生的这种清党其实非常的类似。这当然是对一国两制和对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个基本的背弃，也是对香港公民这种基本的民主诉求，对基本法自我的政治承诺的一个基本的背弃。这种背弃是一种违约，而且在我看起来是跟最近或者是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调的民主相悖的。中国自己其实还是在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当然我们可以笑一笑，但是实际上它跟自己所标榜的民主是相背道而驰的，这是一个自我颠覆。
好的，另外呢，除了这个人大表决通过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之外呢，人大也表决通过了修改组织法草案，这也是大家关注的，这是将近40年来第一次修改这个组织法啊。那么根据修改后的内容，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人大常委会呢是得以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和提请，决定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任免和撤销，同时还可以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与提请，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任免和撤销。想听请教陈朴公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人大常委会这个组织法的修改草案的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人大常委会扩权，因为一般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够决定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和这个国务院的职务、军委副主席、军委的职务，那么现在呢，就在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几十个人也可以做这个决定，那就是说表面上是解读为人大常委会扩权，实际上再解读，在政治术语上叫做关键少数，就是把权力收缩到关键少数。而由于人大现在委员长栗战书、第一副委员长王晨，这些人都是习家军、习近平的亲信心腹，也就是收缩到以习近平、习家军为首的少数人手上。尽管在这里面说到，这个副总理、国务院的这个任免或者是什么都要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就是李克强提名，而这个军委副主席和军委由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名。但是我担心这里面有两个陷阱，一个陷阱就是在明年开二十大之前，现在就瞄准一些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也就是说不用等14次全国人大召开，那么习近平要是看不顺谁的话，就可能动手通过人大常委会取消这些人的职务甚至法办。现在不知道他们瞄准了其中的谁，就说不是以着眼于长治久安，而是着眼于权力斗争的一个策略性的设计。还有一个陷阱就是，中共搞权力斗争都是一步步、步步为营、步步推进，下一步有可能推进到下次人大政协两会，推进到说连国务院总理都可以这么做。因为从名义上来讲，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由人大表决，那么他也可以说休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经国家主席提名对国务院总理人选进行任命。这就把国家主席实位化、总理虚位化，这个习近平就可以进行阻隔。 也就是说远远凌驾于，因为本来总理和国家主席是政治老人确定的，换届的时候政治老人所确定的，那么现在就可以由习近平来这个为所欲为，进行一种阻隔制，但是在没有民主前提下的阻隔，形式上还有点像西方，但实质上是更专制，就从一党专政走向彻底的一人独裁。
嗯，你想听听看吴强博士您的解读，真的这个组织法修改之后，习近平会拥有更大的权力吗？
对，除了刚才关于人事上的在削弱大会的一个权责的这个同时，其实我们要注意到这次修改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这只是一个结果，最重要是在整个人大组织法上面加了一个总则，之前是没有总则，只有从第一条到后面等等等等。那总则关键是两点，是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谓人大常委会的功能的这个权力的扩大，实际上是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在加强党领导之外，人大，全国人大他还被在总则当中还写进了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这个是世界上可能是最荒唐的一个笑话，一个其实形式上还是一个人民代表的一个选举机构，一个民意的代表的一个讨论议事的机构，居然要按照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的一个高度纪律的一种原则来办事情，来执行他们的民主讨论的原则，来执行对民主的监对政府的监督，那这个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来讲，他要接受党的领导，并且奉行党的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民主集中原则，那么这本身是对人大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破坏。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一个自我颠覆，自我颠覆之后，那么集中它是一切都集中到党，那在人大内部就集中到常委会，那由常委会来集中各种各样的权力。我相信这不仅是在中央层面上所发生的，未来各省的人大的相应的组织法也会做调整，那么各省的人大常委会也会具有相应的这些人事任命，而且更集中的权利。这是我相信这是全国人大自我的一个颠覆，自我颠覆，这是为未来的这种更集中的一种更集权的一种方式在做准备。人大已经形式上的民主的这意义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嗯，继续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我们都要观察这个两会当中的这个人大表决的这些草案，还有这个政协通过的决议之外呢，也要看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李克强总理的这个中外记者会，也是一大观察点嘛。我还记得去年两会最后一天，李克强特别说了一个这个中国有6亿人平均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块左右，当时被解读为说和习近平宣称的这个2020全面脱贫的说法是不同调的。你怎么观察今年的两会？习李两人也有出现说法不同的这个状况吗？
李克强今年在两会记者会上虽然没有去年的惊人之语，但是同样表现了自己的风格和不同的地方有两处，一个就是跟去年一样表述香港问题，他有自己的表述。去年呢，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就坚持不提港版国安法，那么在记者会上提到港版国安法，他知道会提，他就用极速的速度25秒读一段文字，唯一就是读一段文字，其他都是脱稿回答。今年关于香港问题，同样他在政府报告中该提的不提，不提的提了，他提到了别人不提的一国两制高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提别人提到的爱国者治港。不过在记者回这个回答问题上呢，他知道安排好的这个中宣部的安排好的有记者会提凤凰卫视电视，那么他也是以看稿的方式急速回答，先讲了一段一国两制高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后讲到人大通过的这个决议什么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什么爱国者治港，又是这个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这个表述跟去年对香港问题的表述他在极力回避，这证明在中共高层在政治局常委层面有可能李克强提出保留他的意见，他去年没有赞成港版国安法，今年没有赞成砸烂香港的选举制度，这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呢，他是可以保留他的意见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折射。另外一点，李克强虽然没有惊人之语，但是有个重大的看点，就是他只字不提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这本来是过去一年一个重大的总结，那两会应该提出来。他不仅没有提这8个字，这是习近平念之在之的8个字，他反而提到说要警方因病反贫，那很多东西都可以反贫，因为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说这些都可以显出来他跟习近平的不同，跟其他人的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共高层就是铁板一块或者说仅仅是奄奄息而已，这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会暴露出他们的矛盾，我想在今天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时代仍然会暴露出他们高层的一些矛盾。
那么吴强博士，你又是如何观察今年两会上席力两人之间的矛盾呢？
破通刚才观察的很好，我都同意。我们还要值得补充的就是，李克强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谈了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他对就业问题谈的是很多。那么就像去年在谈这个六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谈这种，实际上是谈的是一个相对贫困的问题。那么今年他谈的是就业问题，就业确实实际上是行政系统是中国经济今年以及未来面临的最大的考验。那么他在讲这个以就业问题来破这个小康社会，其实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我也不认为他在跟习在扮演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一个这种演戏，确实不是演戏，他是应该是暴露了党内技术官僚的一些实际的想法。这种实际想法在中美关系，在对香港问题，其实他也谈的是蛮坦诚的。他跟两会当中我们看到听到的一种东升西降，以及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咄咄逼人的这些说法都是完全不同的，还是在谈两国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要和平，要谈等等等等。我相信这是中国大多数的技术官僚们的心声。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是其言也善，他未来可能不太可能转任人大委员长或政协主席了，那么他可能未来是面临着一种完全退任的一个结局，他在为自己的退任在做一些最后的讲话。
好的，继续请教陈破风先生有关于刚刚提到这个东升西降和美中的之间的这个角力跟博弈之前，很快请教您的问题，因为有关于这个习近平接班人的这个问题呢，在今年两会期间也因为美国媒体的这个关注啊 ，CNN 有一个报道再次的浮出台面，您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对，这个美国媒体就是 CNN 有线电视呢，他做了一个报道，这个引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应，因为他的标题和内容涉及到说习近平的接班人，大家都去看，结果这个报道自己回答说，习近平的接班人已经很确定，而且没有比现在更清楚的了，就是习近平他本人，就他的接班人，就说他的两届任期到了，没有浮现出接班人。那么他自己也不打算设接班人，而且所有的这个东西显示的更强势，甚至这个十三五规划，这个未来十五年规划都显示啊，说他要执政到82岁，跟毛泽东比寿啊，比任期，那么是这么一个说法但现在离明年的二十大还有18个月，1年半，离后年的人大政协两会就是14届人大、14届的全国政协还有2年，在这中间会不会发生变数？那么在中国这个云波诡谲的政治中也很难说。目前看来，习近平的确很强势。我接着吴博士的一个说法，就是吴博士说东升西降，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一升一降，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势上升，但是整个国家民主和甚至这个执政党都在走下坡路。就像那个普京，他的权势上升之后，实际上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主在走下坡路的表现。越是政治强人，这个国家和民主越是可能走下坡路。所以呢，这个就像那个民主国家相反。政府是弱势的，受到监督制衡的，民众是强大的，有选票的，那些国家它反而整个民主整个国家显得很强大。所以中国这个现在共产党朝代恐怕是一个红潮，正在重复历朝王代的一些循环，就是王朝兴起，王朝崛起，王朝鼎盛，最王朝腐败，王朝这个崩溃覆灭等等，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是几十年、100年还是300年，就这个差别。所以这次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再次走上了王朝循环的道路。
那么除了这个接班人问题，想请吴强博士帮我们解读几个这个习近平在这一次两会期间所提出的一些关键字哦，包括他在这个出席内蒙古代表团的时候说要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另外他在出席这个青海代表团的这个讲话时强调呢，这个要乡村振兴和脱贫，还有呢他在出席这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候又提到这个要以战领建，还有这个创新科技，其中也特别强调说呢，现在安全情势不稳定较大，全军要做好这个因应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然后聚焦实现所谓建军100年的目标。想请吴强博士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所提出的这几个被大家注意的关键字好吗？
对，您刚才提到这些关键字确实是习这次两会当中的关键字，那么确实是方方面面这些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既可以看作是习为自己过去8年执政或9年执政的一个自我肯定比如说我们知道2月份他刚刚举行了扶贫 这个脱贫成功的庆祝大会。那么，在军队建设，在所谓的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上面，他也都是把它当做是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正纲性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也换句话说，这次“十四五”规划、2035的整个远景目标，不仅简单的是政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实际上是他未来第三个、第四个任期的一个施政纲领。那么他在做这样一些过渡性的交代和安排，这是他很强的个人意志，他个人意志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上面。当然，最值得注意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队的一个动向的问题，因为不仅他在这么讲，军队的一些将领也在这么讲，那么这就是符合东升西降的一个判断。在东升西降判断下，那么军队似乎对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竞赛有了一些误判，这种误判才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换句话说，一方对自己竞赛当中获胜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对方的衰落的可能性也是估计的过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战争的这种危险是最大的，这是战争爆发的主要的原因。那么东升西降正在把自己、把中国也在把中美关系在导入战争，那么军队在这方面是跃跃欲试，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相信全世界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都应该对这次两会所透露出来的这种危险的战争信号，对这种东升西降背后的战争的这种动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就顺着刚才吴翔博士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东升西降背后这个危险的战争信号，顺着这样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我们就注意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也是习近平非常认为是他亲信的一个将领，这个许其亮，这两会上面特别讲到美中关系现在这么紧张，双方难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呢，他也解释为什么中共要增加这个军费的支出来进行现代化，来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来做准备。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好像真的是危险的战争讯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好像中共领导人青年两会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表述不太一样。就像刚才提到李克强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他就是又放软调子说，呼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然后对话沟通，希望美中双方有这种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就算达不成共识，也能够交换一些意见，有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您怎么看中共领导人在今年两会上对于美中关系的不同表述呢？
对，这个不同表述还是显示有潜在的鹰派、鸽派、强硬派、温和派之分。那么李克强的表述在外界看来都是比较谦虚一点、比较低调一点，说是双方各层次各领域对话，这个即便是一时达不成共识也可以互相交流啊，什么叫这个存信事宜这类说法哈。但跟这个军头，尤其这个军头就是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这个咄咄逼人的说法形成个对照，因为许其亮这次用了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本来不是他应该用的词，因为这个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另外呢，在中国如果那边有学者运用专家用学者提很自然，即便是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来提这个词也很自然，但是一个军头一个大老粗也没有多少文化的这么一个上将居然提修昔底德陷阱，就已经在承认这个东西，就是新的强权和这个旧的强权的这个殊死搏斗。而且他提到之后他就说要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也就认为他已经呼之欲出，他说中美战争无可避免，因为他提到在中美激烈对抗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个就刚刚吴强先生所讲的是发出了一个战争信号，值得国际社会注意。所以在这个会上可以说是由许其亮说的话是达到了近几年来中共军头这个对外这个挑衅或者是升高战争声浪的这个最高点，一个最高调。
好，接下来要请教吴强博士，就是您刚刚提到东升西降是整个贯穿两会背后的一个主轴，那我们就要观察，其实这次两会也很妙，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博弈跟角力很明显。在两会开的前夕呢，白宫这边就临时出台了一份这个国家战略的这个临时指南啊，还从来很罕见没有出现这种临时出现一个这个临时的指导原则。另外当中就提到了港台还有新疆这些中共多次说过这是红线的问题啊，在两会之前。那么另外在两会落幕之后呢，现在马上我们看到的是布林肯国务卿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马上要到阿拉斯加去和这个王毅外长以及这个中共主管外事最高的这个政治局的委员杨洁篪来进行这个会面。你怎么看这个两会背后好像有这个隐隐约约美中之间的角力，您的分析？
对，我们刚刚谈的，就香港问题的决议，修改香港的这个选举办法，我们看到这在3月份两会召开这个档期，恰恰就是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然后对华政策又没有完全出台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是抓了一个窗口期，这是很重要的。那其次呢，在这个窗口期，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一直采取隐而不发、暗而不发的一个态度，那当然是用战略耐心这个概念来形容美国在急于或者说当前首要任务是要修补跟盟友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布林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公布了对韩日访问的计划，还有到印度访问的计划，当然是布林肯。在这个背景下，其实北京的压力是很大，而且我们知道，今天或者明天，周五就是周五，Quad 要开会，就是
美
奥
日印
运
澳，
美日印澳四国要开一个首脑峰会，这是 Quad 形成以后第一次首脑峰会，就对北京的压力是巨大的，就是他面临着一种可能亚洲北约或者东约，甚至是现在的 Quad 变成一个亚洲版的 G7 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之前的 G7 的第一次的首脑视频峰会是不太，结果是不太好的，这修补没有关系，修补川普时代留下的这些负面的政治资产很不容易。那这种情况下，亚洲印太地区变成美国外交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许其亮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反应，这实际上是军方的，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一个对内宣传的一种心理的投射，他是真实的感到这种安全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杨洁篪和王毅匆匆的和布林肯等等达成一个在阿拉斯加会面的一个计划，那么非常有冷战的一个味道在里头，在阿拉斯加啊，这是就像想起当年在冰岛在阿拉斯加的美苏首脑会议一样，这是非常有冷战的意味。好，
那么陈伯鸿先生，你怎么展望这个下周四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层会晤？现在好像是还没有会晤就已经出现分歧，包括中方说这是高层的战略对话，但是美方说不是哦，你怎么展望呢？
对，他们各自有表述，中方说是应美方邀请，而且说是高层战略对话。布林肯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否认了这两点，既不是高层战略对话，其实他暗示是中方主动要求，而且布林肯强调必须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个会议，因为美国跟其他盟国都是美国主动出击，去日本、去韩国、去印度去其他国家都是主动去，但是中共有求于美国，想要开始这个会谈，对不起，美国不会去中国那边。那么就在美国领土上选阿拉斯加，中国那边变成是中间点。其实呢，阿拉斯加既是美国的领土，同时呢又远离华盛顿首都，因为华盛顿首都弥漫着这个反中共情绪、两党共识，而且美国的主流民意都摆在那里，而布林肯拜登政府不得不有所忌讳。但是呢，就说这个布林肯还进一步解释说不会有后续的会谈，不是说什么奥巴马、小布什时代战略经济对话还有后续性的，没有，说就是这一次就是试探性的，看看中国有没有调整。另外，在气候或者是疫情方面有没有什么合作的空间？但是布林肯说得很清楚，绝不会因为说为了双方有什么合作，在其他方面去让步，因为这是川普时代所奠定的基础。就包括明天就包括这个星期五，今天这个要举行的四国首脑峰会，早在川普时代就奠定了印太联盟、四国联盟，所以都可以看出，拜登上来以后可以改变很多政策，却不能改变就是全面围困中共这个战略。
好的，时间关系，就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做30秒的这个补充跟结语，先请吴强博士。
对，这是两会最重要的，我还是回到刚才的基调性的问题上，东升西降上面。那这东升西降基本上是中国自己在给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框架，它是自我走向这样一种修昔底德的陷阱，这是看到未来几年爆发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一种危险。好，
好的，陈伯鸿先生。
如果说东升西降的话，有可能是中共自己的一个判断比较主观，有可能形成重大的战略误判。这个战略误判就可能使他铤而走险，当年的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都是做出了这种战略误判，所以走向战争，最后呢毁灭。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伯鸿先生还有吴强博士在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